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那今天邓律师有什么法律常识要分享？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遗产税的问题。因为昨天前两天吧，就财政部公布了一个办法，然后一个准用的办法，就是他就是针对去年有一个宪法法庭做出了一个关于这个遗产税的判决，
是
就是被继承人他死亡，他前两年赠与给配偶的这个财产，要不要苛征遗产税算进去？这就涉及到这个夫妻赠与的问题。
对，
那因为依照遗产跟赠与税法20条的规定，夫妻相互赠与的财产，这个不算入这个赠与的总额，就不需要科遗产税。赠与税。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是。
就夫妻间的赠与是不用科赠与税。
那谁之间的赠与要科？
我跟你之间。
哦。
所以夫妻之常常用这个方式来节税。那这个问题又影响到什么？那如果他赠与之后过一年他死亡了，
对，
那这个部分要不要算入这个遗产税？刚刚讲的是赠与税啊。那这个要不要算入赠与税？
遗产税还赠与税？
遗产税，
遗产税
有点混淆了哈，都是税。
你说夫妻之间就是在他们生前的时候的那个赠与是不用课赠与税的，那现在说就是他离世一年之后，这个遗产要不要课遗产税？
要
哦
哦，这就是大家可能要有一些观念，就是在夫妻，就是说在被继承人他死亡前两年，他如果赠与给配偶的这个财产，
对，
虽然他不用科赠与税，
对，
但是他要被科遗产税。OK， 那这个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曾经就发生一个案例哦。
对，
就是有一个人他可能有一点钱，好，那他在死亡前两年他赠与他妻子高额的股票还有他的子女都给他们的一些财产，可是他有一个非婚生子女，外面还有一个非婚生子女、那这个他赠与给他 的小孩还有太太之后，他可能在两年内过世了，
是
过世了之后呢，妻子跟这些子女都抛弃继承
哦，
那变成了这个非婚生子女，他变成了唯一继承人。
嗯哼，
刚刚讲了，在过世前两年呢，他这个赠与税不用税，可是他是要算入遗产税的。
对，
结果这个没有抛弃的外面的非婚生子女，他就要负担5000多万的遗产税
啊！我还想说为什么要抛弃继承，结果是因为这个税，他们
大概了解意思了哈。所以说就这个打了行政诉讼还是有一些问题，最后由宪法法庭来做最后的决定，
是
就是针对这个规定是有部分是违宪的。
嗯哼
、简单讲了，在这个案例里面非婚生子女他没有抛弃继承，
对，
可是他的亲生爸爸他在他过世前的一两年把这些他比较主要的财产赠与给他自己的子女跟他的配偶，
嗯，
那留下可能比较少的财产，
是
结果他的子女跟配偶又抛弃继承，
是
就是说因为他赠与是可能免税或怎么样，
嗯，
那但是在这个遗产税是要算进去的，我们把它称作叫做拟制的计算的遗产税，拟制的，
嗯，
就是实际上这个人他并没有继承到嘛，
对，
但是拟制你有继承到，
哦，我明明没有继承到，我还要再缴税，
对，
太过分了吧？
没有，就所以说才会有宪法法庭都是要处理这种你刚刚觉得过分的法律问题。所以最近他就这个宪法法庭就说不行，要修法，两年内要修法，如果还没有修法赶快定出一个办法。所以针对刚刚讲的这一些问题，那财政部他就定出了一个被继承人他死亡前两年赠与配偶的财产怎么样去并入遗产总额去科遗产税。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有案例，就是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它分为你真正的有继承到的财产跟没有真正继承到的财产来分别开出税单，就是所谓的拟制遗产跟非拟制遗产。
拟制遗产跟非拟制遗产。
对啊，非拟制遗产就是你自己收到的嘛。
是。
那拟制就是我假装你有收到，就像刚刚讲的，过世前两年赠与给配偶的这个财产都要算入遗产税。
嗯。
那就会形成的就是说刚刚这种很奇怪的案例，抛弃掉的，真正拿到钱的人他不用缴 缴税。
对啊，
没有拿到钱的人他要缴税。
嗯，
哦，所以宪法法庭特别定出希望说要修法，那修法前财政部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有定出了一些办法。
嗯，
那有听众朋友如果有碰到类似的问题的话，就可以去试用。
嗯，
那就是就前面的案例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案例的非婚生子女，他就不用再负担这个他被继承人的妻子他获得高额股票的这个拟制遗产所生的遗产税了，他只要就他自己非拟制所继承的部分来负担，
就他真的有拿到的钱这个部分。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他现在把他定出了一个标准，就是比较公平一点哈、
哦，
就是说拟制的这个部分就不用去算入里面去计算你的遗产税了。
嗯，
这样就会比较公平。
了解。那我想要额外问一个问题，跟这个比较没有关系的，就是非婚生子女啊，他是如果说没有经过那个什么认领的话，这样还算是他的小孩吗？就是血缘上面有，可是在法律上面他们关系到底是怎么看的？
哦，就不行哦。
哦，所以就是要认领，
就是、非婚生子女要经过认领，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也是一样，拟制的子女跟非拟制的子女，
实际上的血缘上的子女，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法律上都会拟制的跟非拟制的，就是视同啊，非视同啊，就是那在这个法律上的我们所谓的亲子关系，
嗯，
就是父母跟子女关系，我们为什么会讨论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亲子关系，就是在法律上会有一些抚养啊，
嗯
啊，其实最主要就继承啊，
是。
哦，因为年纪大了，有时候可能不见得会有抚养的问题嘛。
嗯，
那所以亲子关系，我们主要讲的是因为你有法律上的亲子关系，那产生的一些法律的权利义务。那我们一般最主要的权利义务，大概就是在这个
继承，
跟这个抚养的这个问题。
嗯、哦，
在这个两个区块上面。
嗯，
那如果说有血缘关系，你没有。这个法律上的亲子关系，你就不会有那两个东西
啊、哦。是，
对，所以亲就是说有血缘的亲子关系，它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关系。
嗯。
哦，就比如说像为什么会有养子女关系？
对，
就是为了建构起一个他在法律上可以有一些继承啊、等等的这些关系。像很多以前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他可能照顾他一辈子，那。没有小孩，那赶快去把他搬收养，不然财产可能会变成国家的。
但是收养也是有一定规定的。
对，收养的话，对，有一些就是要到收养的话，
年龄差距还是什么的。
对，收养的话就要到法院去申请这个去办理的哈、嗯哦。那认领呢？刚刚讲的是亲子关，就是说有血缘关系的话，
嗯，
那经过认领的程序，它就变成有法律上的这个亲子关系了。
嗯，
哦，一般我们就是可能非婚生子女。
嗯哼，
一般我们法律的用语叫一般的可能听不是很懂什么叫非婚生子女，
不是通过结婚的关跟好难解释哦。
法律常常就用比较修饰的文字啦，就是非婚姻期间所非婚姻内所生的子女，
嗯、
欸，就是婚姻外，哎，一般通说会用什么私生子啦，
是
外遇生的啦，
嗯，
但可能比较不是很好听，
对，
所以我们会讲非婚生子女，
嗯哼，
啊，就是非婚生子女，那经过认领了之后，就会变成法律上的子女，父母子女关系，
嗯，
那这时候就会有继承
了。了解，
对，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谢谢 Amy，
谢谢，拜拜，
拜拜。